换句话说，他们假如推算这一天是世界末日的话，那一定是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呢要辩论，而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立场。我们那就说圣经怎么说，那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晓得圣经过去的预言太多太多，一千几百个预言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那么后面还有10%的这个预言还没有到时间，我们相信后面的预言都是真的。啊，当然是了，预言有一些我们看不清楚、看不懂，看不懂的就是不懂，因为神没有要我们懂，所以我们就等。但是圣经里面讲出来的，我们就相信圣经。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的讲，因为上一次我们就讲出来，那么在圣经里面这许多末世的预言里面，哪一个比较容易给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末日大概一个路数是怎么样啊？那么许多处讲的这个末日的预言，那么其中就是70:7，这个就是比较确定。所以70:7值得我们来随时注意、随时观察。那么这个现象出来，那个出来以后，我们就知道啊，这是到了预言的哪一步了啊。那么特别就是最后这一个七啊，最后这一个七。那么最后这个七讲的是上次讲的是就是到了那个一期之半啊，一期前这个一期前面一半，那么他要同这个以色列人还要订约来讨好以色列人，啊，就是这个敌基督哈，敌基督。但是到了那个一期之半，就是后面那个三年半，啊，这是真正的主来前的日子，这个是最严重的这个三年半。在启示录里面那个七号啊，那个那些各种的灾难啊，那个就是讲的这个后面这个三年半。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啊？所以是有个大罪人出来啊，大罪人，或者是有一个敌基督出来啊。那么他用了很多名字啊。那么就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值得我们观察的。那么这个人，他一出来啊，在圣殿里啊有各种的表现。那么所以这里面就出来两个问题。第一个，到底这个大罪人就是这个敌基督是谁啊？因为过去有很多大家的猜测，一下子说啊，克林顿是那个大罪人，是那个敌基督，一下子哎呀，好多个都猜过了啊，都被他们猜过，是可能就是这个敌基督，但是结果都不是啊，都不是。那么我们看圣经里面怎么讲这个大罪人，这个大罪人有好多个名字啊，这个大罪人实际上就是撒旦的化身，实际上就是撒旦的化身啊。我们知道撒旦呢，今天一边在灵界来影响人，但是他也可以化成一个人啊，住在人里面，那么来到地上啊。所以我们就要注意这个大罪人啊，这个敌基督。那么这个敌基督啊，在约翰一书2:18这里说是那个敌基督的。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可能还不是讲的一次，但是另外在这里但以理9我们读过的这个，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么这个就是末世那个大基那个敌基督。然后但以理在第7说到一个小，说那个小脚，说到小脚啊啊 little horn 啊，那么这个就是在这个在这个预言里面哈，在这个异梦里面看到的那个小脚啊，那个是敌基督啊。那么也有大罪人啊，沉沦之子啊，不法者，什么王也异王，总有20多个名称，在圣经里面都是说到这个说到这个敌基督啊。那么不管是用了哪一个名字，我们一看就晓得他是就是撒旦的化身啊，撒旦的化身。所以最后撒旦的化身出来，我们如果看出他就是这个大罪人的话，那么这就是世界到了最后最末了的时候啊。 那么这个最后这个大罪人出来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从但以理啊，我们读过的，还有刚刚这个帖撒罗尼迦也读过啊。另外启示录十三章也讲那个事物，也是讲的这个敌基督啊。所以这个敌基督啊这个名字大家要注意啊，敌基督或者说那个大罪人，那么这个在世界末日他是要显明出来。那么那个时候显明出来，我们能够一看就看出来，那个时候那就是最后啊主要来的三年半啊。那么这个大罪人我们怎么看出来？第一个啊，他就是在这个中东那边，在地中海周围的那些国家里面，他成了一个领袖。那个时候一定是有一个什么或者那个联盟，就十国联盟啊。那么在这个十国联盟里面啊，他就是里面的一个领袖，而且这个领袖那是很强势的领袖。那么他出来以后啊，他先是啊代表这些国家。他来安抚这个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知道，一方面这样小，对不对？现在也不过六七百万人，也不过那么多人，而且周围是上亿的这个阿拉伯人呐、啊，或者啊，或者这个东欧的这些人，但是呢，他又是特别的强，所以这个敌基督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先要讨好他，因为我们讲的以色列人，这到底是神的选民？我上次是不是也提过，对不对？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那几个国家联合起来打他，这个六天的时间，把周围啊北面的啊东面的南面的啊，通通被他整打垮啊。我们知道，埃及第一个就被他打垮。埃及有两三百架飞机在那里，但是这个以色列人呢，以色列的飞机一清早啊，就贴着地面就飞过去了，根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以色列到那里一下把他们所有的机场那个跑道先给他炸坏，然后几百架飞机就慢慢的给炸光了，然后在上面的叙利亚的机场也都破坏掉了，啊，约旦也被它破坏掉了，所以这个周围这几个国家啊，一下六天之内就被打垮了，所以这就说，这是神的选民的国家，不管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神就是一直的看他，六天把周围的国家都征服了，所以他的这个当时他的土地的面积啊一下子扩大了四倍，耶路撒冷也拿回来了，西岸我们知道西岸就是以前我们所谓的那个摩亚平原那一带啊，那是最好的一片土地，他也把它拿回来，通通拿回来啊。当然后来这个联合国就一直要求他再让一点回去，因为当地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啊没有地方生活，所以他就让掉一些。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小，可不能小看它。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很了不起啊。以前有个笑话哈，也许是真的哈，就是刚刚大家那个太空船啊，这个各国都在竞赛，所以那个时候最厉害的是当然是美国，对不对？然后美国其次是谁啊？苏联，对不对？啊，那时候美国一个最新型的这太空船发上去了。啊，然后苏联也上去一个，啊，这个太空船他们就很接近了，接近到一个程度，他们就可以讲话了，彼此看着就讲话了。那么美国这个就先讲话了，哎，你是不是那个时候还是苏联了？你是不是苏联的这个太空船？啊，这个一讲话，以色列的口音。那么然后这个苏联这个太空人也讲话了，一讲话，也是以色列口音。换句话说怎么样？两边的那个顶尖的科学家，都是犹太人。啊，我们知道，我想大家知道哈，啊，都是这个那个犹太人，就是聪明，啊，所以今天虽然以色列是一个弹丸小国，但是我们晓得。 他的那个科技，他的这个武器，那不能小看。所以将来这个敌基督一开始的时候，啊，不敢马上就碰到冲突啊，还要讨好他，啊，要先就碰到订阅，啊，订阅，啊，那么但是呢，后三年半，啊，他就开始显露他的这个本相了，啊，他就在圣殿里面就在说夸大的话，在那亵渎神，啊，在那里啊不准让他们再有祭祀的侍奉，啊，然后还怎么样啊，在。他们就作为的践踏圣殿啊，在圣殿里面，他是任意而行啊，这是启示录的话啊啊，在那杀害基督徒啊，在那把许多的基督徒啊抓起来啊，对啊，然后就在那亵渎神的名，就是这种种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假如有一天报上出来了啊，我们晓得这个就是敌基督了啊，这个敌基督了啊，那是最后三年半了哈。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注意这个。那么这个敌基督到底他这个身份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这个预言里面怎么说的？我们知道在单一里七章，刚刚我们是不是读过一点第七章啊？我这个因为太多了哈，我啊没有就不同大家一个一个的仔细的讲了，在七章里面。这个单义里啊，神让他看到四个兽，啊，就是叫他看到将来的事情。因为我上次说过，单义里是一个重要的先知，因为神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世上这个过程啊，啊，好像都在这里啊，用预言都在这讲出来，啊，那么单义里看到这个四个兽啊，第一个是狮子。第二个是熊，第三个是豹，啊，第四个啊就是怪里怪气的啊，你们回去慢慢的看啊。那么这个四个兽代表什么？那么第一个代表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第二个是马代波斯，因为从那个时代开始，啊，那个时代开始，我们知道先是尼布甲尼撒王是。啊，是当权，是把这个以色列征服了啊，归他们管啊。那么然后巴比伦啊，这个加勒底这个国家又被啊马代波斯来征服了，打败了啊。这是下的第二段，所以第二段里面我们知道就准他们会在巴比伦把以色列人掳去，然后到了马代波斯又把他们让他们回来，又重建耶路撒冷啊，让他们回国哈，啊。那么马代波斯以后呢是希腊，啊，希腊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帝啊，亚历山大帝那个时候了不起啊，年轻但是那个武力非常的强大。当时那个版图也是把他这个比那个巴比伦那个时候那个版图还要大啊，那个亚历山大是个了不起的这个武力的这么一个王国。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很出名的是一个故事，就他死的时候怎么样啊，他很年轻啊，二十几岁死掉了。但死的时候，他在棺材里面说是把他的两个手摆在外面，为什么？就说我已经拥有地上的一切了，但是到最后怎么样？空两手空空的去啊！这是亚历山大的这个故事啊。那么希腊以后，希腊就被罗马征服了啊。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那个版图又扩大了。啊，欧洲、亚洲啊，什么非洲，那这个世界里面好像四分之三的范围都被这个罗马帝国给征服了，是罗马帝国那就更强大了。那么罗马帝国啊强大起来啊，那么这四个兽后面就啊，所以这个。就是后面那个第四个那个兽那个怪兽，它有十个角，十个角，这个十个角啊，就是啊代表啊地中海的十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中海的十国，他们这个位置啊， 刚好在在这个以色列的啊以色列东边啊这个地中海啊地中海的十国的那一带是这个最有影响力的哈，这个影响。那么可能就是啊这个地中海十国，我们的这个十国就是包括了罗马、希腊、什么土耳其啊什么什么法国也对在内啊，那个四个国家。那么这个四个国家里面到最后说这个十个角后来另外又生出一个小角来，另外又生出一个小角。那么这乃是在这个根据这个预言呢，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可能啊又要兴起这个十个国家来啊，就好像当初那个罗马帝国时代那个势力一样，有个十国的联盟啊，联盟。那实际上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联盟，对不对？欧盟啊，那么而且他们也不断的这个国家也不断的变来变去啊，将来很可能啊就是这样十国联盟。当然是这个圣经这个预言里面啊，有的时候啊不是那么准确，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啊还是要再起来这个欧盟的这个地中海附近的这个十国。那么这个十国起来，另外它又生出一个小角来，这个另外又起来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可能就又把十国里面的三国给它征服掉了。那么这个小角，这个后来起的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换句话说，这个小角，这个敌基督不一定是这个十国的一个领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所以才有人大家乱猜了，是不是美国总统啊？是不是总是看到世界上哪一个人起来，那就是啊，是不是就是他？啊，就是他啊！实际上我们看过去啊，一个一个的都没有结果，都没有结果。但是我们大致哈，我们就了解圣经的这个路线就是这样啊，就是到了末世啊，这个有这个十国，原来那个地中海十国。那个范围里面又兴起来这个十国的联盟啊，这个联盟里面啊，另外又有一个小国起来啊，起来很强势的起来。那么这个小国啊，这个领袖可能就是这个敌基督啊，敌基督。那么实际上这段的预言。在圣经里面还有相同的，有好几个讲法，好几个不同的语言。比如说在这个丹以理第二章一开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在梦做了一个梦，对不对？不是有个大象，那个大象金的头啊，银的胸同背手背啊，铜的肚腹啊，铜的肚腹，那么两个腿呢是半铁半泥。啊，我叫大家回去慢慢的查，因为这个太多了哈。那么当时那个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找下面的人来说来解梦，没有人解得出来，最后丹以理给他解出来。啊，那么这个是那么丹以理就来解释了，那个金的头啊。就是你，因为你是老大哥，当今是最厉害的了，啊，就从那个时代开始，啊，金，那么下面那个银的胸啊，那就是再下来的这个马代波斯啊，然后这个杜，因为马代波斯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解释的哈。那么狮子，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狮子啊，就是一个金头。那这个为什么讲那个狮子呢？因为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很残暴，很强壮 啊，那个时候很嚣张。那个熊也是很残忍的啊，豹是很快捷的，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希腊了。希腊就是这样，希腊比较小一点，好像瘦弱一点，但是希腊那个时候希腊人作战也是很厉害。我们是叫什么斯巴达人是不是？哎，斯巴达人那很厉害的哈啊。那么到了罗马就是很庞大，罗马大啊。所以这个腿，两个腿就是罗马了啊，半贴半泥。为什么半贴半泥啊？啊，因为我们这个腿下面就是脚有十个指头啊，脚有十个指头，这就是地中海十国啊，它的范围里面。那么这个十国里面有的强一点，有的弱一点。那么为什么又是铁又是泥呢？不只是强弱，而且他们这边合不到，不能够完全合到一起去，啊，总是大家还是疙疙瘩瘩，很多的意见哈。那么在这个但以理第二章啊，然后到了启示录，到了十三章啊，十七章讲的那个兽，也是指这个低基督。啊，也是指最后的低基督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也是什么七头啊，什么七角狮头还是什么啊？也是指这个低基督讲啊。所以这个低基督啊，这个身份呢，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啊。将来这个低基督起来的时候，他总是啊在那个十国啊，在地中海啊。周围这个十个国里面啊，那个联盟的里面，他是一下起来就进去，他就成了一个领袖啊。因为这个低基督他有很多本领，还能够行很多的奇事啊，照着这个圣经讲就是神奇的事情啊，所以可能啊他有些特别的这个功夫。因为我们叫撒旦呢，撒旦当然是他有很多可以行很多的奇事啊。当然我们神是神迹奇事，撒旦也有他的力量哈，也有他的能力哈，这都是他身上的一些特点啊。还有那个在启示录讲到啊，这个时间上都是讲的刚好。启示录他们都讲四十二个月，我们知道在但以理这边一年一载两载半载，一二半三年半。那么到了启示录那边都是讲四十二个月，那么四十二个月对吗？也是三年半，对不对？也是三年半哈，所以这个都可以斗起来的哈。所以这个低基督啊，他出现了以后，他就是这样啊。我刚才讲过，因为以色列有他的那个真实的那个力量在这里，所以他不敢小看以色列，所以他先去骗他，先去假装好人讨好他，去从那订约啊，安抚他啊，安抚他，到最后才才这个啊暴露出来哈、啊，暴露出来他那个狰狞的面目。我们讲这个以色列啊，实在是神的选民呢、啊。他在那个战争的里面，他表现的那是让人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当时他打垮那个六日战争那个打赢的时候，那没有人相信。那么四十五万人，大概那个时候只有四十五万人，周围是上亿的人。那么周围这几个国家啊，我们知道都是蛮强的，埃及很强啊，叙利亚啊，也就是以前的亚述哈、啊，也是以色列人的死敌啊，一向就是死敌啊。那么东边的这个约旦，我们知道实际上就是以东人，以东人扫那个扫啊那个以扫的后裔啊，以扫的后裔啊。啊，约旦也很强啊，所以这几个国家，上一那次六日战争的时候，伊拉克也参加了，啊，虽然伊拉克稍微远一点啊，但是他也参加了啊，不过大概没有直接的战争，但是这几个直接战争的这个周围北面东面南面啊，这已经够强大了，但是这个以色列怎么样？那以少胜多。啊， 谈以少胜多。不过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啊。那么，不仅把这个对方的这个空军那么打垮了，据说在加沙走廊，啊，在这个加沙走廊那边，啊，那个埃及啊，啊，就有好多的这个战车啊，啊，好多战车 tank， 嗯，战车。那么以色列他们两方面就顶在那里，但是，一开战以后啊，这个埃及的那些战车啊，据说是一下就垮掉了，一下子就被以色列打垮，怎么那么容易呢？啊，那么他们有这个正式的记录，就说是这个以色列啊，他们用的方法就是当初这个旧约里面那个残孙打非利士人的那个方法。那这个残孙打非利士怎么打？火攻啊，把两个狐狸绑到一起，尾巴上摆一个火把，给它点起火来。所以那些狐狸啊，就啊就一放出来就拼命就冲到那个非利士人营里去，把这非利士那个十几万人就一下就垮掉了。那么这也是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正式的记录啊，说是以色列人用的方法呢，就是用没有用炮，而是用的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啊，啊，所以一开战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这些坦克车啊，就拼命的往前冲，一边喷着火，一边往前冲，这个把这个埃及那些坦克车都就整个人也没有反抗，就输掉了。那么另外一个故事说怎么讲呢？所以他们就问这个埃及，说你们怎么这么差呀？你们的战车比他有多，战车后面还有，听说有十几万的军队，你们怎么输的？那些埃及人讲，哎，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他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些战车，每一个战车旁边站着一个白衣人。啊，拿着那个火箭筒啊，那个人又高又大，是好像天使一样。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以色列人好多次这个战争啊，都是神帮助嘛。所以他们看着这个又高又大的这个以色列人，穿着白衣拿着火箭筒，他们吓得怎么样？还炮也没有放。就纷纷就从那个战车里面就跳出来。我们这战车最怕什么？最怕火。所以他一看到这么多火在那里准备好了，他们吓得就这样逃掉了。那么前面一逃掉，那么以色列这些战车一直到很快的就冲进来了，所以把这些埃及这些战车后面的陆军部队一下都给好多万人就给消灭掉了。哎，所以我们讲来讲去啊，啊，这就是啊，为什么这个敌基督啊，他要讨好以色列人，他不敢正面的就一开始就通的冲突啊。那么这个敌基督他的结局怎么样啊？我想我准备两段圣经，我们读一读差不多了哈。一段是但以理书7:9-14啊，9-14七章。哎，但以理，啊，我们大家带圣经的翻出来也可以。这个上面我也有，到最后我好像把它也摆在里面了。但以理7:，但以理啊，我们看，但以理7:。我就有点匆忙。24，但以理7:24-27，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但以理书7:24， 至于那十角，就是虫子国中一星期的狮王，后来六星期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生王，他必向至高者说他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灵，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灵已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坐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宗教诸国的大权彼此给那至高者的圣灵，他的国度是永远的，一切掌权都必侍奉他。好，那么另外一个我怎么搞错了。同一章第七章九到十四。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恒古长存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汽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焰向河，释放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势力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件就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气的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能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所以这两段啊，一段就说到啊，那个幕后的那个审判啊。一个审判，一个就是幕后啊，我们还是基督啊，这出来啊，那把它毁坏掉了啊。好，我想这一段就讲到这里啊。在下面我们看圣殿的预言啊，圣殿的预言。这个圣殿的预言，我们叫做在历史上圣殿建过两次啊，一次就所罗门建殿啊，那么第二次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么然后回来，那么所罗巴伯、尼希米、伊斯拉他们就重建了这第二个圣殿。那么这个第二次建的圣殿很小啊，所以当时建成的时候，很多那个以前那个老人啊，看过第一次那个圣殿的见过那个第一次圣殿的这老人就在那哭啊，看当初的圣殿多么荣耀，多么堂皇，现在的圣殿这样小啊。所以后来啊，希律王的时候啊，希律王那是到了新约了，快要到新约两月之间了哈。那么这个希律王讨好这个以色列人，他就重修啊，就重修那些圣殿，就把圣殿又扩充了。那么当然这一扩充，这个圣殿也就很可观了。但是那主后啊七十年，那个提多将军来的时候啊，一下子又把它烧掉了，烧的没有了，再就没有圣殿了。这新约没有圣殿，圣殿在哪里？在我们心里。圣殿在哪里？在我们相聚的时候，基督徒聚在一起敬拜的时候，这就是圣殿啊。所以我们今天聚会的地方，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这是圣殿啊，这是圣殿。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一期的这个情形看，到幕后这个三年半啊，甚至幕后这个七年，这个 这个第一度一定要是来到以色列，一定是来到圣殿里面，啊，在这里啊，恢复祭司啊，在这里啊，在这里同安抚以色列人，同他们定各种的盟约，啊，那么然后后七年半，他再在这里反悔。他又在这里坐在圣殿里面说夸大的话，在这亵渎神啊，在圣殿里面坐着为王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那必须有个圣殿，对不对？那假如没有个圣殿的话，这些怎么做得出来呢？啊，这些事情怎么发生呢？啊，所以今天的一个难题啊，就是主来的时候啊，一定要有圣殿。但是今天的情形可能不可能呢？啊，这个阿拉伯人啊，现在在那个圣殿的旧址里面盖了那个金顶殿。为什么他在那里盖这个金顶殿呢？我们知道那个金顶殿里面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就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块石头献祭的地方。所以基督徒说是说是这是我们的圣地。但是那个回教徒那更是说这是他们的圣地，这是他们的圣地。所以现在这个回教徒在那盖了那个金顶寺以后，说什么他也不会放弃，说什么他也不会放弃啊。虽然1967年那个六日战争的时候啊，那这个以色列人好像短时间的把它收回了，但是后来马上联合国啊什么马上来调停，把这个圣殿还是给他，因为以色列人因为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不肯放弃这个圣殿。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那个又开始啊，就是后面这一轮又开以色列同巴勒斯坦这个冲突啊，也是为了那个圣殿，就是当时以色列的一个总理叫什么名字啊？啊，他就是上去看了一看。还不是就占领了，就上去看了一看，两边就冲突起来，一直打就没有再停过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啊，不容易解决。那么我们现在就整个的这个时间来看，一方面不能解决，一方面我们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啊，在神这凡事都能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啊，这个变化都是人不能够控制的。我们只能说在神手中，许多事情啊，人想象不到的人一下翻转过来了，所以将来是不是突然就把圣殿盖起来了？这很有可能的啊。不过今天的情形来讲呢，就是还是在做一些准备而已，在做一些准备而已。做哪一些准备呢？一个，这个圣殿啊，这个金顶寺啊，这个金顶寺啊，现在有一个叫 Kaufman 的一个教授啊，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教授，他仔细研究这些测量，他突然发现这个金顶寺啊，是以前那个老圣殿的院子外院。我们知道那个圣殿很小，对不对？那个圣殿外院很大，但是真正那个圣殿，这所谓的圣所、至圣所，那个是很小的那么一个范围。他说那一个范围不在现在的金顶寺那个范围，乃是在现在的这个院子里面。哎，这个是不是就容易啊？啊，你不要给他拆掉他的金顶寺，你在院子里面那个以前那个至圣所的那个旧址里面，你再去做你的圣殿，这个就比较容易谈一点，啊，这个比较谈一点。而且在启示录里面有一句话，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启示录11:2，啊，那里说的怎么样？ 启示录就叫做不要测量这个地方，启示录第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第二节啊，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来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啊，他们要建他圣殿42个月，我要施我那两个见证人啊，穿着毛衣传道哈。那么这句话啊，我们就知道了啊。外面不要量，外面不要量，为什么？神不管了，为什么？那个已经给了阿拉伯人了啊。所以你量那个量其他的那个部分，将来要重建圣殿啊，这一部分啊。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个犹太人的各项预备。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呐、啊，圣殿的那各项器具啊，都是当时都是特别的，都是特别的尺寸，都是包特别的什么皂荚木，用什么用金包起来啊，不是一般的用具。那么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些东西。听说现在以色列人全部都预备好，照着当初的尺寸，照着当初的那个样式材料，全部都预备好了。啊，听说单单那个金香炉，那个金香炉啊，就是100万美金还是1000万美金？说是因为那个整个的都是金的，里面外面都是金的。啊，现在以色列人啊，统统都准备好了。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约柜，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大卫在建殿的时候啊，他那还没建殿呢，大卫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进到那边，他特地把那个约柜迎接进来啊，也隆重的不得了啊，大卫在那跳舞跳的都衣冠也不整哈、啊、都被太太笑话。所以是非常隆重的把这个圣殿迎进来，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圣殿下面就没有下文了，没有下文了。那么下圣殿到哪里去了？烧这个罗马人那个提德将军来烧这个圣殿的时候，那么这个月柜怎么样了？因为月柜啊是里面是最重要的地方啊，最重要的。这个至圣所啊，没有下文。那么现在他们就发现，原来呀、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啊，他深谋远虑啊，深谋远虑，他们就知道将来也许有一天这个会发生战争这一类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圣殿那个地下很深很深的地方做了一个地下室。所以一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个圣殿啊，不是这个月柜啊，就藏在下面啊。他们再也不愿意再让这个月柜被外邦人掳走，所以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个月柜埋藏的这个地点啊，那是一个很隐秘的地方啊。虽然月柜也有啊，但另外还有很多很多问题了啊，还有这个祭司。这个祭司，我们的祭司不是随便人。我今天啊，我们就进去祭司了，不是那个祭司从小生下来就是祭司啊，啊，像他们祭司什么不能剃头啊，什么什么吃这个什么口水那个腹啊，那个就是不能玷污的那种特别的那种饮食哈、啊，有各种的规定的。那么。现在以色列人也准备好了啊，他们甚至还准备了一个祭司学校，一直准备了200个人，最少准备200个人啊。 两百个人毕业了，又有两百个人啊，就是把这个人准备起来。换句话说，那个一旦要恢复祭祀的话，这些祭祀学校这些啊，这些人就可以进去了，啊，就不会没有祭祀了。红牛啊，这是特别的。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用那红母牛的灰啊，给他们的啊。涂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才能除罪。这个红母牛啊，不是普通的牛，没有的，单单以色列有。啊，那么前些年没有了，不见了，啊，没有红母牛了。但是前大概一九多少年了？啊，突然啊，这个红母牛又找到了。红母牛找到，所以这个红母牛的灰现在也没有问题了，啊，这些都是特别的一些规定哈，红母牛的灰，我特别准啊，当时我找了一个他们的相片，啊，红母牛啊，这是当时也是很惊动的，啊，很轰动的事情，啊，是红母牛找到了，啊，那么。啊，这个都是他们这个建殿的预备啊，大概在民数记十九章，啊，还有啊，那里说到一定要用红母牛的灰啊，啊也有了，所以这一切啊都是告诉我们都准预备好了，一旦可以建殿了。他们两个礼拜以内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圣殿恢复起来，啊，恢复起来。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假设今天突然说，哎呀，以色列把圣殿又盖起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好好祷告，好好敬拜神哈，等着建筑灭了哈。那么这个圣殿重建的时机呢？准备是准备好了，有没有可能就一下子就盖呢？啊，我刚才讲过，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方法，战争啊。现在这个以色列同这个巴勒斯坦啊，他们还是天天的升高啊，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那个问题，这整天完不了。也许有一天突然又像六日战争一样，那是又来一次战争，可能不可能？当然可能了。对不对？当然可能，当然可能。哎，一打仗，假如啊，以色列人又像那个六日战争一样，一下把周围又打垮了，那又要谈判了。那这个圣殿，他又那个金陵寺那个范围，他一定又拿回来了。拿回来那个时候就谈了，对不对？让我来盖圣殿，在旁边盖，那么这个不是？这个好像很合情合理嘛，啊，和解，啊，我们知道每一次打过仗就和解，而且这个调停这么多年没有停过，对不对？像美国最热心，老是要去和谈啊，和谈，联合国也调解，啊，其他的国家像美国是最有兴趣，让他们啊和解。还有敌基督，我们知道，假如那个敌基督出来的话，可能这个敌基督就帮助，哎，准他们盖个圣殿吧，可能不可能？很可能啊，因为敌基督一出来就是要同向以色列讨好嘛，既然你要讨好，好吧，先让我把圣殿盖起来，那这都很可能。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一段最重要的，就是说，假如我们要注意这个世界末日的问题，别的地方那些预言呢，好像飘来飘去，比较不容易抓到一个确定的点。但是从这个最后一个期啊，这一部分，这个敌基督啊，建圣殿，圣殿的又在圣殿里面返回，从这些点上看的话，比较容易有一天发现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看明白。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啊交通这样的问题啊，就说我们啊照着圣经的这话，我们摆到脑筋里啊，我们不要去相信东一个西一个那些圣经里面没有的事情，我们不值得研究啊，因为圣经的话就是这样，永不改变。圣经的话永不改变，感谢主。虽然圣经话永不改变，但是圣经话里面有许多的奥秘啊，是奥秘的事情，神来掌管。那么奥秘的事情不到，那我们就等候；奥秘的事情来了，感谢主，我们就赶快被提醒，就赶快警醒。那么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就好好的一同来警醒预备啊。好，我讲，我今天我就到这里。下面我还要讲一次哈，再讲一次。今天停在这里，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蒙的恩太大了。主啊，你不仅主啊创造了我们这些人。你还这样爱上我们这些人，主啊，不仅今世你就把各样的福分就赐给我们，看顾保守，各样的平安喜乐盼望，主啊，你更给我们预备了那个永世的福分，永世的福分，主啊，那更是好的无比的。但是主啊，今天主啊，我们知道地上的日子也许有一天你就来了，主啊，如果你来了，我们就都要被提，都要去与你会面，主啊，所以在你来以前，我们就必须警醒预备，主啊，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但是圣经主啊告诉我们，要我们注意这些预言，然后让我们警醒。主啊，因为圣经会告诉我们，预言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到了那个真正的末后的日子，再有一点点的时间你就来了，那要来的必不迟延。主啊，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你就在门口了。主啊，要我们这些人那个警醒预备。主啊，我们照着今天这个局势来讲，我们知道今天实在已经是非常末后的日子，所以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心，叫我们早早的预备，主啊，免得有一天我们像那五个遇主的童男女一样，你突然来了，我们却没有好好的注意，没有好好的预备，主啊，我们的亏损就太大了，亏损就太大了。所以主啊，求你真是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智慧，主啊，要我们常常思想那个将来的事情，属天的事情，圣经上主啊那些隐秘的事情，主啊，让我们也来啊一同在这里警醒预备，警醒等候。但愿主啊，在将来你来的日子，我们都在你的面前欢喜快乐，你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我们都在其中。感谢主。主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有种种的难处，主啊，种种的压力，主啊，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撒旦一天比一天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地上，主啊，就求你帮助弟兄姊妹在各样的事情上，主啊，都能够受到你的保守看顾，主啊，我们就欢喜快乐一起这样活在你的面前，警醒预备等候你的再来。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